这个同事平常大家在一起，婚姻夫妻之间就还是维持了一个关系，只要有一天突然间这一个同事跟他讲，他的先生离开他，有了外遇，从这一天开始，这一个同事天天只要到了工作就开始在哭，常常就看到他在哭。有一次我碰到我们公司里面常跟一个实验室做实验，所以有时候我打电话给这一个实验室，总是找他的经理，这个经理是一个印度人，每次找非常和蔼可亲，从来没有见过他，都是在电话里头联络的。有一次打去，他们跟我说他已经死了。我想这有点惊讶，他说不过嘛他弟弟在这里，这你可以跟他弟弟谈，他弟弟借了他的职位做了这个实验室的经理。完全没有意料到很多事情，你说我们的健康，我们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小孩，我们的身体，你没有办法意料你什么时候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就像这里所讲，许多事情都难以把握。但是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交通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都怕这些事情，所以你面对的是许多的难处我们刚刚所讲的许多难处。但是有一条路，像我们今天晚上讲交通这件事情，有一条路，你现在惧怕的不再是这些事情，你反过来你敬畏神。圣经有一句话，他讲到说，落在万军的耶和华手里，那总是比落在敌人手里好。你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服侍这位神，你讨他的喜悦，你在他的手里，你做对的时候他祝福你，你做错的时候他管教你，你要应付的事情就是这位神。这是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想讲的道路。这个地方有四个经节，我们想在交通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祷告不是对空气讲话，祷告也不是自言自语，祷告是对神说话。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在这样的聚会里面，神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如果圣灵他来带领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以前没有看到没有想到的就通了。所以我们为这件事情，我们来仰望我们的神，我们低头一点祷告好吗？我们天上的神，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宝贵的晚上，你将我们朋友弟兄姊妹聚在这里。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是你自己用你慈爱恩典将我们一个一个的按照我们的名字呼召到你的跟前。愿这个晚上的时间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位朋友说话，你是一位说话的神，你从创世以来你就是一位说话的神，你甚至道成肉身，丰丰满满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就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打开每一道生命的门，打开每一个生命的眼睛，让我们都能够看见你的荣耀，都能够得到生命的救恩。我们为这个晚上的时间，为每一个朋友，我们都来仰望你，求你晚上你亲自借着你的圣灵启示我们，打开你生命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里有前面三个经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我们同声一起来念啊，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正者便是聪明。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八到二十节，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啊。这个地方我们有两件事情我们先解释一下。第一个是以赛亚书，这个地方有两句话，这两句话它是一个平行对称语。这个归回跟安息是两件事情，平静安稳是两件事情，这四件事情相对。所以这个地方在讲到得救有两件事情，是归回是安息，讲到得力是平静是安稳。这个地方讲的归回，它希伯来书原文的意思，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归回是悔改。主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等到这我们今天在这个2000年后我们传福音，第一句话还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你说什么叫做悔改？非常简单，悔改就是从你对世界上的事情，你用自己的方法来看事情想事情，今天你悔改是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想事情，神的角度都在圣经里面。好，这就是悔改归回的意思。安息，我们在悔改之后找到了这位神，在神里面有了安息，这是我们得救的开始。一个基督徒他的力量，我们刚刚讲过，你面对许多的难处，基督徒的力量在于神在我们的里面面对许多的难处，你的力量在于平静，在于安稳。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平静，一个是安稳。平静我们比较容易知道，我们要有一颗安静的心，在任何的风暴里头有一个安静的心。这安稳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是信靠。所以这件事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徒的力量在于安静，在于信靠，走人生的道路。今天晚上我们就愿意向每一个朋友挑战，你愿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你从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一个生活从你以前用你自己的方法来面对难处，今天用神的方法来面对所有的困难，所有的难处，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今天问所有的基督徒聚会唱诗和所有的这些交通，所有的卡带，所有的 CD， 你都比不上一件事情，你问基督徒里头他的力量在哪里？基督徒的力量就在这一句话，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情，我们第一个先认识神，我们讲到悔改转向神啊，归回转向神，认识神，所以我们从世界转到向神。第二件事情讲到要有信心，基督徒第一件事情最重要，所有一切从旧约到新约，你把所有的这些人物全部找出来，有一件事贯穿了所有旧约新约里头的人物，就是信心。所以有人问说，主耶稣来之前有没有人得救？所以在天国里面有许多人要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起坐席，这些是得救的人，它里面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信心。所以这是一个 信心的事情。我们在讲到这第三个经节，讲到我们有了安排，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在安排。这个人他盖了许多的仓房，安排了许多的财物，但是这个地方你看到他最后这句话非常重要，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当他的灵魂走了，我们人都有灵魂，当这灵魂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跟我们走是一模一样。我们也许在这世上的日子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走的时候跟我们来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你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去。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你真的是空空的去吗？真的是空空的去吗？这个地方在讲到这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你可以去忧虑，你没有办法忧虑完这世界上的事情。我们不用再讲这个多久以前，我们就讲我们这几年好了。你不用再讲到这几年，我们就讲这一个礼拜好了。很奇妙，就是我们这个福音聚会好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礼拜世界上的事情特别多。你如果仔细的去看这新闻报道，你看到这件事情这个礼拜特别多啊。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一句，马太福音24:7到第八节讲到一句话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一节讲到一件事情，人有罪，神有审判。什么叫做罪？我们最基本的定义，罪是神所定义的，罪就是我们良心跟我们人之间的问题，我们愧对良心就是罪。那最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人的罪再加上神他的审判的时候，这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短暂的，在神眼里来看都是短暂的，你的70-80年的岁月都是短暂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它是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没有旧事，没有新事，一切都是新，一切都是旧的，所有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只不过是旧事重演，没有一件是新的。这样讲起来，那我们人生在这世上到底有什么意义？神有他的审判，为什么？因为在世上的事情是短暂的。你如果仔细的去看圣经，看到一件事情，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你如果把圣经好好的读到最后面的时候，所以这个整个圣经很奇妙，他讲到最后面的时候才告诉你神他创造你的目的在哪里。神要把许多的神的儿女带进他的荣耀里面，这是神创造天地创造人唯一的目的。所以因为这个关系，人的罪神带进了他的审判，神审判人的目的是让人的心回转来归向神。所以你看这，你如果看这我们最近3-5年的历史，你可以看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地震饥荒不断，这件事不但是在发生，而且它会一件一件越来越厉害的在发生。我们就看这个礼拜来讲，你看到这个在印度跟巴基斯坦的事情又往前的，在这个印度的这个邦贝他们的金融中心这个地方，在7月11晚上6:30找了巴基斯坦找了这个最繁忙的时候，找了这个印度这个金融中心最繁忙的地区，最繁忙的时刻里面，在许多的车站，在这火车里面投下了8个强有力的爆炸的炸弹，光是死的人就已经死了200多个人，伤的已经400多个人。这一次他特别，因为他炸的地方是，所以这个报纸形容它就是到处是什么，到处都是手足，到处都是肢体，很可怕。但是这到底为了什么？就为了是在当年我殖民的时候，这个巴基斯坦跟印度之间就是这些领土的问题，这个领土也许将来有好处，将来这个我们巴基斯坦得到，你们印度得到，谁有好处，就是争这个东西，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这个礼拜又发生一件事情，是以色列的问题。以色列他们就因为两个士兵被这个黎巴嫩捉去绑架，以色列一定要要回他们两个，这个黎巴嫩一定要好好的整他们两个。这个地方现在到了快要打仗的地步啊。这件事情事实上，你今天说中东这个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的事情，圣经是一本预言的书，圣经有700多个预言，720多个预言，现在已经700几个预言已经应验，还有十几个没有应验，因为它是在启示录，是讲将来，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没有应验。只要是时间到的，没有一个不应验的。圣经 跟可兰经，圣经跟禅绝对的不同。没有任何的宗教除了神他自己的话来预言，因为你预言必须实现。你如果说主耶稣第三天要复活，你必须第三天复活，你没有复活，所有相信你的门徒都散了。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他的门徒全都散了，连拍胸膛这个夸大口的这个彼得都说，到哪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我必不离弃你。但是在那一天的时候，就像主耶稣的预言，他们都散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怕了，他们怕十字架，怕这历史以来最残酷罗马发明出来的酷刑。所以你看这在这许多的预言，主耶稣说我在十字架上为你们流血赎罪，第三天我要复活。如果第三天没有复活，今天就没有基督教，今天就没有世界上这二十几亿的这基督教天主教的信徒。也许你说有这么多人，也许他没有真正的信，没有错，但是有多少是真正复活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复活。所以预言必须应验，圣经在主耶稣来之前两千年就已经告诉你今天以色列跟阿拉伯这个地方的问题。如果你读圣经，你晓得以色列跟阿拉伯的问题开始在亚伯拉罕这个人。这个人他认识神，神以他的信心就称义，称他为义，义就是没有罪。但是亚伯拉罕有一个问题，亚伯拉罕他跟我们人都一样，信心他有他的弱点，他凭他自己的血气，他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妻子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从妻子的婢女，从亚伯拉罕那里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这是从肉体生的。神应许他，应许的儿女是以撒，但是这个以实玛利先生了。以实玛利出生以后就造成了世世代代以色列跟阿拉伯之间的问题，以实玛利是阿拉伯的祖先。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以实玛利的时候，讲到说在创世纪十六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讲到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弟兄间没有感情。非常简单，圣经有一天你会相信圣经的话非常精确非常简短，但是一句话一个图画胜过千言万语。今天以色列跟阿拉伯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弟兄间没有感情。阿拉伯人以实玛利的后代，以色列是以撒的后代，一个是应许的儿女，一个是肉身的儿女，在这个地方两边在那里争，就争那些地，那个地方属于以色列还是属于阿拉伯，属于黎巴嫩，就在那里争，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目的只不过借着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人，神有他的审判，人有。我们基督徒要认识神，第一件事情先认识我们有罪，很简单，你都愧对过良心。我们神所讲的罪不是民事法刑事法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神讲的罪是心怀意念。所以主说你如果是不是说杀弟兄的才叫杀弟兄，心里恨弟兄你就是杀弟兄，你不是犯奸淫的才叫奸淫，你心里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就与他犯奸淫。在神这个标准底下没有一个人是义人，非常简单，就这样一句话。所以在这样的光照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对罪神有他最后的审判。神的审判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他终究会领到你。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借着末世他开始许多的事情，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讲的只不过告诉你这些事都要发生，一件一件事都要发生。你就像这个印度洋12月26号2004一共死了多少万人，31万人。你说海啸死那么多人，海啸只是比地震还简单一点，因为地震是在内陆死的人多，对不对？ 海啸是在海边，那就边缘地带的人死，就算怎么会这么多人。他这里面就讲这出来讲话，泰国说我们有1000年的时间没有海啸。为什么泰国没有海啸？因为他们在印度洋。我们如果你读这个地理的话，你就晓得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地理，你如果好好读的话，地震海啸在什么地方？在太平洋。太平洋是地震海啸最频繁的地方，所有的海山都是在太平洋上面。印度洋不可能有海啸，它不是在那个地震边缘地带。所以泰国说我们1000年，在这地方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造成了0.0级的海啸地震，造成了31万人的死亡，200万人的饥荒。你看神的话他很精确，等到你看见他的时候，你不得不信服神的话。他精炼到极点，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我们现在只是想我们中国跟日本打仗，国攻打国，这是传统的打仗。50年前你会去想到谁会去想到恐怖分子？谁会想到民会攻打民？对不对？你要打就是国攻打国，对不对？今天为什么民攻打民？911的事件，世贸大楼的屠杀，就是民攻打民，就是恐怖分子在人在打人，民攻打民。你说今天在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所看到的这些恐怖分子，你说这个印度出来他骂他们巴勒斯坦，这是懦夫的行为，民攻打民。圣经里面民攻打民还走在国攻打国的前面。他告诉你今天美国的政府最怕的，心里头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这个恐怖分子。打仗你还是军队跟军队，对不对？恐怖分子没有界限，没有时间，没有范围，没有分种类，不管你是军人，不管你是百姓，都在屠杀的范围里面。所以圣经早就告诉你了，就告诉你地震下面跟着饥荒。你看你现在仔细看报纸，你会看到地震跟着饥荒，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圣经是一个非常精确的 文献，很多地方它精确的告诉你，它也很精确的实现，一字一句它没有打马虎眼。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讲话，你可以把整本圣经找透，主耶稣他讲话没有任何一句话是或许，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大概，没有任何一句话说也许。主耶稣从头到尾讲话就是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以在这个地方，神他的话语他既然讲了，他就必定会实现。你说但是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你说这有许多这个这世界上的这些难处，但是神也给我们基督徒开了一条道路。我们就不用讲这个太远的事情，我们就讲去年好了。我们不能代表说所有的所有在休斯顿的人，或者是所有在德州的人来代表大家来讲话，但是我们可以代表我们的教会来讲话。去年在9月22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 Hurricane Rita 真的是平地起风云，你没有想到，你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在休斯顿还会有 Hurricane 来威胁我们。它5.05级的 Hurricane， 175英里每小时。我那一次第一次晓得这个175英里每小时代表什么。有人告诉我说，你的那个房子只要超过100英里每小时，你的房顶就掀了。我想这个不得了，这100，那这个是将近2倍，175英里每小时，这个风速不得了。在这个登陆的时候，如果说我们逃不过的话，那你可以想象休斯顿没有一个房子逃得过。所以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很奇妙的是那天9月22号是一个礼拜三的时间，这件事开始，对不起，他那一天开始的时候 开始有消息的时候是一个礼拜三晚上，我们教会的祷告是在礼拜三晚上，刚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来祷告，不管是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先不要谈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先谈一谈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求问神，基督徒的力量在哪里？你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对，在乎你信托。先到神面前，我们先谈神这件事你要怎么做，再谈我们要怎么做。所以我们是从祷告开始的。在22号的时候，在风力还是175英里每小时，5级的暴风飓风。很奇妙一件事情，是在22号的时候，在22号那一天，在这个休斯顿的这个匡尼口，他们这网上的地方，他们就报道了一件事情啊，在22号那一天，就是礼拜四的时候，我们礼拜三祷告聚会，礼拜四的时候，我们那天上网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天都在上网看他到底在写什么。他写了一件事很奇妙，他说这个 Hurricane Rita 他转了一个弯，他转了一个超过人所预料的一个方向，往右边转。很奇妙一件事情，你不要小看在美国这个地方的圣经带，就是南部这个地方，你到美国的这个选举你去选的话，很多地方就只有民主党，根本就没有公，对不起，都是共和党，没有民主党。在这个地方称为美国的圣经带，人愿意照神的话去做。你看德州最近立了一个法律，有些地方在那加州 马省在那立这个法律，说这个让同性恋结婚合法化。布许总统他出来说，在我来讲婚姻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共和党至少他愿意照神的话去做。在德州这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选举他就只有共和党，我们这里不是谈政治，我们是讲对神的信心。美国92%的人他们相信有神，如果你把美国的问卷拿来调查的话，你会相信虽然美国这地方很乱，你可以说同性恋堕胎啊，这个吸毒什么东西很多，可是到底人的里面有一些东西，你很宝贵的东西，等到你真正去化解它，你就会化解到。他们就对美国的小孩子做问卷调查，问卷调查说你们这个美国的小孩子，你这个最怕什么事情？对，不，你最喜欢什么事情？他们想到这，你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事情？很多人就想说，这些小孩子大家都会来讲说，我这个啊，将来能够很出名，我将来能够赚大钱，我将来能够很成功什么。可是他们发现有2/3的问卷里面，小孩子他们的回答显出了人心里头的需要。小孩子他们的回答是说，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不要吵架，不要打架啊，不要离婚，我有一个家庭。所以你看这人里面有一个东西很宝贵，是爱。911的事件很多人在想，在美国人在那里纪念，是纪念那些被这个大楼压死的那些人。可是你如果真正去调查，你看到美国人真正纪念的是那200个冲到那里的救火员。当人从那里面逃生的时候，这200个人往里头冲。你知道，你想他难道他没有知识，他不晓得那个大楼什么时候会塌下来？你没有经过训练，他是经过训练的，他知道那个大楼承受多少压力，他知道这个进去能够活出来的概率有多少，他知道他为什么进去。只有一句话，消防员的一句话，救一个算一个。所以今天美国人纪念他们，这200个都是最好最优秀的消防员，因为第一个到现场一定都是最优秀，现场就准备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讲到一件事情，你不要看美国这样子，人里头渴慕神。你在表面上你可以很坚强，你可以很这个，你可以很潇洒，但是人里面有一件事情，人都要神。德州就立了一个法律，不只是 不能同性恋。德州立的法律是不准提出一个议案要有同性恋的法律，德州把它再压下去，德州把同性恋的这个法案加了两层的保护，把它压下去。所以后一看我们讲，当这个他在往右转的时候，我们说感谢神，在休斯顿有多少弟兄姊妹在祷告，弟兄姊妹在加州帮我们祷告说感谢神，你们在休斯顿弟兄姊妹刚想起来仰望神。从德州 往右边跑，德州这里是不准赌博的，路易斯安那里是可以赌博的。神对人类他终究有他的待遇不同的地方。以前我姐姐他们出车祸，一家四个人，只有一个人受伤，就是我姐夫，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所以很多时候你想，哎呀，这个神你不太公平啊！但是在神的眼里，圣经里面讲的永生，神只重视这个永生，是讲我们属灵的生命。神不跟你讲肉身的生命，主耶稣说这肉身的生命是没有用的。所以去年我们这一个赫里肯丽塔的事情，我们事实上经历了神很大的恩典。到了礼拜六早上他真正登陆的时候，上网去看的时候，在这个 Katy 这地方，休格顿这地方风速是50英里per hour。 我说50英里，我帽子大概也不会被吹掉，所以知道已经过去了。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当礼拜六风暴过去，礼拜天弟兄姊妹在 Katy 在休格顿我们波饼聚会，波饼聚会就是我们敬拜神，纪念主耶稣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再来。在那个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感动在那里，为了神的恩典感谢神。250万的人在那里疏散，多少的人在路上， 我想你都晓得，那路上这个，我想你也许在那里面停在路边啊，这个动也动不了，跑也跑不了，对不对？但是神救我们，神怜悯我们这个地方，神怜悯德州这个地方，神的手只要动一下他就往右边去了，对不对？所以在这地方我们想跟朋友们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底下这里还有两个经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我们同声来念：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使徒行传2章38节：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情，我们来仰望神。我们刚刚讲到世界有这么多的变动，那你说为什么世界上的变动这么厉害？圣经里面称这世界上在变动的事情称为世界，它包含什么？包含的情欲、地位、声望、金钱这些东西，这些金钱、情欲、地位、权势的东西，圣经称它为世界。也可以讲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竞争的骄傲，这些东西它有一个特性，它都在变，它每天都在变。你如果去找股票市场的话，它每天都在变。今天油价涨了多少，股票就涨了多少；今天油价降了多少，你今天多少的钱，明天就变成 一文不值。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事情它都在变化，这些事情它有一个特性，它都是短暂的。而且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去追求它的时候，等到你追求到它那一天，你发现它是空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你想我进去我可以出来，但是这些东西你进去你就出不来，没有一个人出来得了。金钱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从那里面出来。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假如是短暂的，好，我们就举一些例子来讲好了。有一个同事在我们公司里面工作的同事，有的时候这个电子邮件打来，我们很怕这个电子邮件，有的时候电子邮件尤其是打来只有一个名字的，我最怕那种电子邮件，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不是讲事情，电子邮件的那个题目是一个名字，不知道这个有事情。 就是大部分就是家里的谁死啊，有什么事情啊，有什么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他的一个同事他打来，他是一个中国人，嫁给美国人，打来他先生死了，都是我们同一个公司的人。我们看他写的东西，他说他先生只到了这个纽奥尔兰去，好好的一个人去染了一个奇怪的病，回来没有几天就死掉。那简直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人的肉身今天非常的脆弱，今天因为我们人类把这个地上很多东西很多资源我们今天都滥用了，所以癌症特别厉害，很多这世界上的事情都跟我们人滥用神所给我们宝贵的资源造成神的审判有关系。像艾滋病的猖狂就是因为悖逆神产生的。艾滋病是从非洲开始的，人跟兽的交合产生了艾滋病。艾滋病的这事情悖逆了神一件事情，神创造我们人啊，他有顺性的用处，男女有顺性的用处，当你把它当逆性用的时候，神就施行他的审判。今天很多的事情，多少的，你看现在癌症越来越多，很多时候跟我们人类自己把它滥用这个地上的资源很有关系。第二件事情讲到这个地位的事情，不是说我们这个公司里面这个没有赚钱才裁员。上次我们公司去年的时候，在去年我们公司赚钱赚得很厉害，因为油价涨，石油公司就跟着涨，股票就跟着涨，公司里面就赚钱。这油价涨一块钱，公司就赚，牵一发而动全身。你说全世界的这个有多少的这个油的这个销售站，所以他这公司在赚钱。可是我们那时候在十一月的时候开了一个会，因为有一个新主管在英国上任，他是新主管在英国上任的时候就说这个我们要这个我们开始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一个单位变成公司里面重要的一个这个我们研究的这个主力的单位，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做一件事情，我们对这所有的这些经理人员以上的人要进行这个我们整顿，你们这些其他的这些员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没事，但是就是这个经理级以上我们要做一个整顿，对不对？先把能够这个在上面的管的先整顿一遍。我们在那个单位里面本来五个经理，他猜到多少猜到剩下一个，所以这个地方每一个都紧张了，有两个早就已经走了，剩下三个。所以每次开会的时候我就觉得，每次看他们上去讲话我就觉得很可怜，都是希望他们这三个里面有一个能够保住，等到他们真正这个在决定的时候。所以有人说这个 英国人很冷酷，有些人这个英国人跟美国人开玩笑就讲到这个英国人骂美国人没有文化啊，因为他英国文化很强，对不对？很古老。那美国人就骂这个英国人冷酷，也这你说骂也是骂的不太那个，不过也是真的。那电话打来，我们的主管就是这个经理准备被裁的里面一个，电话打来的时候是他去开会，一个电话打来说你现在到隔壁的房间，我们跟你会谈，电话会谈。他到隔壁的房间，然后也看不到对方的脸，也看不到什么事情，问第一个问题回答好，对方没有反应，问第二个问题回答对方没有反应，问第三个问题回答对方又没有反应，看不见脸，看不见表情，看不见对方在干什么。四个问题问完以后咔，电话挂掉。然后这个也他又参加开会，啪一个电话进来，从英国来的电话说这个你已经过了。他就想我过了，那其他四个怎么？所以你可以想到其他四个人一个电话进来，好开始问问题，问完 一次电话再进来的时候，电话进来，
对不起，
公司没有办法丢你，咔，电话挂掉。所以这个你看到残酷，世界上的事情都在变化，这些人不是我们普通的职员，都是领导阶层。有一个他事实上他已经离退休只剩下半年，如果你有同情心的话，半年这个退休金跟半年前跟半年后差是天渊之别。那退休金它是到一个程度突然间就直线上升，他就在那直线上升的下面开一个把它切掉，就差几个月，他如果过去的话，他退休金就可以几乎到全额，不给他留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世界是残酷，我讲这些事情我只是在讲几个例子，权势地位没有一件事情是稳定的。就讲这个金钱来讲，以前你说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以前你说这个 Kmart， 我们那时候刚到美国的时候到处都是 Kmart， 每个地方你买东西就是 Kmart。 有一阵子我很奇妙的看到一件事情，怎么都换了，我说那有没有挂错牌子，那时候牌子全部换成 Walmart， 突然就好像一夜之间你从那里开始找，你有时候要找，我们那时候在做这产品，我们必须找 Kmart， 找这个 Walmart， 找他给去找他们去买这些样品，找不到 Kmart 好像在地上消失了一样，你没有稳定的东西。你说 IBM 以前你要称为金饭碗，对不对？没有 layoff， 配都是最好的，对不对？这个退休都是最好的。一夜之间，当 IBM 开始变化的时候，当其他的电脑公司上来的时候，你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一夜之间 IBM 到后来连这个退休金都没有，裁员裁得非常的厉害，这没有一件事情是稳固的。在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在彼此吓唬啊，在这里讲一些事情我们这个哗众取宠。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真的没有一件事情金钱权势地位声望的东西，没有一件事情是稳定的。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经节讲到一件事情，神他愿意恩待我们，你可以在神面前富足。在这个地方没有告诉你说基督徒他不会有丰富，他这里只是告诉你说你基督徒丰富，你在神面前也要丰富。如果你的丰富只是你自己的丰富，你要小心。在这个地方路加福音十二章里告诉你的是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丰富非常的重要。再讲到一件事情，基督徒到底是什么，简单的讲起来，基督徒是神活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力量在乎平静安稳。我们今天晚上就想讲一件事情，我们弟兄姊妹愿意跟你做一个挑战，你愿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你说我实在厌倦了那种生活，我靠自己的生活，夫妻之间，儿女之间，这公司工作学校家庭，我没有办法，丈夫要有外遇我没有办法，妻子要走我没有办法，小孩不听话我没有办法，但是神有他的办法。我们讲到在这个1960几年的时候，马丁路德的这个美国的这一个民权运动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马丁路德 Jr. 他那时候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今天美国的问题，我们必须起来救黑人的身体，救白人的灵魂。黑人被逼迫是美国白人的灵魂的问题。他的出发点，我们今天仰望神，我们不用武力，不用暴力，我们用民主的方式，和平的方式。所以那时候在阿拉巴马，那1960几年的时候，刚好这神也很奇妙带领他们。那时候这个警察出来，那个黑人他们在那里要求民权的时候，要求投票权，白人警察出来用警棍打他们， ABC 的这个电台就把它拍下来，全部把它拍下来，放到整个全国给他们看。美国白人看了以后，第一次知道说他们白人有多可怕，白人有多残酷。他说我们这个跟纳粹歧视犹太人的时候没有差别，我们就是纳粹。没有多久詹森总统就给黑人开始有投票权，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今天的黑人投票权是那个时候开始。所以说什么叫做基督徒，马丁路德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们刚刚讲到这很多事情都在变化，但是基督徒有一件事情，我们的得力在于平静安稳，安稳在于信靠神。你在这风暴里头学会安静在神的面前，就像何雨肯瑞塔来，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先不要谈你去哪里，你要到 Austin， 你要到 Dallas， 都不在你的手里。即使你到了，你路上会发生什么事你都不晓得。你先到神的面前。我们为什么礼拜天我们要感谢神？神带领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就像这件事情，马丁路德他经历到这神他的恩典，靠这件事情替黑人争取到他们投票权，战争总统就给了黑人投票权，就因为这个电视广播。对，那这个白人的灵魂得救了，你看到他自己的丑恶，认罪悔改。到底美国这个国家是清教徒 立国的国家，到底基督徒里头有一个信仰，可是基督徒也会走岔路。圣经用羊来代表基督徒，羊有一个最大的特性，就特别会迷路。基督徒会迷路，但是你也可以回来，你认罪悔改，神就来再来祝福你。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人需要在神面前有信心。基督徒的信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挣扎的阶段，第二个阶段称为进入的阶段，第三个阶段称为安息的阶段。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在教会里面，你所碰到全世界你碰到的所有的基督徒，他都走这三个阶段，没有一个不经过这三个阶段。所以你说我的信心不够，求神加给你信心，没有关系，你在起步挣扎的阶段。我们讲到有 一件事情，就讲美国有一个这个基督徒的律师协会，他们在105.7，他们每天早上6:30他会告诉你，你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们基督徒的律师协会，他们帮你办。他就讲到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吸毒的妇人，他是吸毒的妇人，他因为他吸毒，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所以好几次都进法院，但是他吸毒太厉害了。直到有一次他这个做见证，然后这个法官就问他，这个法官是出名的这个反基督教的法官，他就问他，他说告诉我你的信仰。这个妇人他说，这个我知道信主耶稣的人有永生，圣经告诉我约翰福音3:16，我们弟兄姊妹都会背，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讲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他妇人他说，我晓得我所信的是信耶稣有永生。那这个法官就问他，你真相信信耶稣有永生吗？他说呀，不过我圣经是这么写。然后他这法官又再问一次，很严厉问说，我再严肃的问你一次，好，你知不知道这个真的信耶稣有永生吗？这个妇人被他问傻了，说这个在这个大法官面前，一个小女子能够讲什么？他说不过嘛，我信耶稣得永生呀，对，不过我没有把握，不过我知道有一件事情，神爱世人，耶稣爱我，这是我有把握的。然后这个法官听了以后就不讲话，过了以后他就裁决，他就告诉这个所有的这个所有的人，包含这些记者，他说他这个妇人所有的案件我把他撤了，他没有罪。讲完以后把那个记者叫来，他说你去告诉那个妇人，叫他帮我祷告，他说我也需要这样的耶稣。所以这是一个挣扎的阶段，你经过这个挣扎，就像这个妇人，没有关系，这是你的起步，你的起步跟我的起步我们都一样。第二个阶段叫做进入的阶段，进入你开始认识什么叫做祷告，什么叫仰望神。我们家小孩子叫 Timothy， 他这是我们家老三，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得救没有，你这一个人没有办法判断一个人到底得救没有。有一次他这个生病，所以他这个耳朵后面，这个小孩子耳朵后面会有那个水，所以他很痛苦。他就说这个 啊，爸爸这个好痛。我说我们来祷告。那他第一句话他就跟我讲，啊，痛在这个地方。你懂他的意思吗？他就想说，啊，爸爸痛在这个地方，我知道这个人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什么叫做祷告。祷告不是对空气讲话，对不对？他是几岁的小孩子，我忘掉他几岁，八岁吧。我不知道他祷告不是对空气讲话，祷告不是自言自语，祷告是跟神说话，你摇动神的手。所以你的手做不到的，神他做得到，这个叫祷告，这个叫做进入的阶段。你说什么叫进入？你认识一个真理，你是认识。我们今天有人太多认识三民主义，认识民主，甚至共产主义上，我们都讲主义，这个叫认识。你从来没有进入过，你认识圣经里面的真理，你真信吗？你有没有进入？你今天晚上说我要进入，这个进入跟信有完全的不同。你说祷告，我们今天来祷告，祷告就祷告，你们祷告我跟你祷告，但他这个祷告是真的。我们家的小孩子每次生病他第一个好，他今天还是运动员，他打球，打篮球，打足球，他现在打到四分位，在 football 他打四分位，身体比我高好多了，神就祝福他。这是信心的问题。他很少生病，他还跟爸爸讲说，不但是我没有生病，我打球从来不受伤。所以这个地方在讲到一件事情，是进入的问题，你必须进入。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称为安息。一个人当他跟神之间没有再什么好讲，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全然的默契。就讲到有一个姊妹，有一首诗歌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所有基督徒的诗歌都有，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这是一个姊妹叫 Helen Lemo 她写的，1922年的时候五岁就失明，五岁就看不见，到了35岁的时候，对不起，到了35年的时候之后，科学发达可以医治他眼睛的时候，他要这个史百克弟兄，英国神所复兴一个非常重要的传道人，叫他帮他祷告。他说我不希望复明，为什么呢？我今天的眼睛我可以看见耶稣，我复明以后我怕我再也看不见耶稣，我的眼睛看见的是世界，我今天眼睛看不见的是我的神。这是一个安息，他在神里面有他完全的安息。还有一个姊妹叫 Finney Crosby， 这个姊妹在很多的圣歌里面都会找到，他写了8000多首的诗歌。这个姊妹她在年轻的时候她就失明，但是她跟神之间有一条道路是他们一起走的。刚刚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最知心的朋友小敏写的，在国内多少人都知道小敏。你如果要十字架的这个 CD 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她写了许多，已经超过1000首的诗歌。他在这小敏写这个最知心的朋友的时候，他已经进出监狱第3次、第4次了。他在这里讲什么？他这里讲到，我有了主还要什么？除了主以外，我还要什么？没有所求，没有所要的，只要主而已。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晚上再讲到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朋友，我们真希望你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我们没有多少的时刻可以像这样子，我们一起聚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有一个机会来让你在这里能够在属灵生命上再继续的往。我们今天晚上需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做我们需要自己看我们里头，我们自己，如果你有这个信心的话，你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进入。你也许你在挣扎，也许你在进入，都没有关系。我们希望你在这个晚上的时间，你心里有感动，你不要再犹豫。这位神，你越早认识他越好。有很多人讲，他说我到了这个要死，你不是说最后这个我们信耶稣的人有永生吗？我享受了这地上所有的罪恶以后，等到最后一分钟我来信耶稣，这个门票到了门口的时候，主耶稣不认这个门票，这个叫做天堂的门票，对不对？我的姐夫就跟我讲过这句话，他说他很聪明，对不对？这工程师他很聪明，数学很会算，一分钟跟30年哪个比较好？30年享受罪恶，一分钟进入永生， 哎呀太划算了。但是很多聪明人都想过这件事情，但是事实是事实，教会我们教会二十年来没有一个人最后一分钟来要永生。这就告诉你一件事情，这只是推想，没有一个人在我们这里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都信了主耶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到一件事情，这里讲到信主耶稣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罪得到赦免，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四个阶段。这四件事情对你非常的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挣扎的阶段，你说我是个罪人，主我永生，我这些也许还模糊，但是我要，这是一个挣扎的阶段。你进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的罪得到赦免，你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跟主之间有完全的安息。在这件事情上，你碰到一个姊妹，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我们的培训，一个就是一个讲完以后，请大家他的这等于就是考卷写了以后，发现这姊妹不得了，23页的讲义全部都进入他的心灵里头。我们做老师的晓得，你的学生，哎呀，这真的是这个卷章写得太好。我们弟兄们都讲说，请这位姊妹站起来，站起来，我们晓得是患血癌。他的人生没有，但他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深的基督徒跟神之间有一件事情叫做专心，这件事很重要。基督徒你如果要走上这个道路，你要有这个觉悟，基督徒不要做半瓶醋，好摇摇晃晃。你要信，你就要彻底的信，你越早彻底对你越好。我有一个在研究所的时候，有一个研究，他是美国人，叫 Dr. Anderson 啊 ，Henderson。他那时候跑到这个，他在这个，他也是很厉害，跑到这个这个伊利诺州州立大学阿巴纳香槟，跟他们讲，他说我要进你们的这个博士班，这样子好了，我们打个交道，你考我吧，什么都可以考，物化生化这个分析随便你考，我考过我就进去，考不过我就走路。这伊利诺大学想一想，这个不行，开了一个先例，以后不知道有几个人，也许这个你是真的那么厉害，后面的头不是投机取巧了，这个不行，就拒绝了他。结果他就跑到这个印第安纳大学去跟他们讲同样的话，你们来考我。那印第安纳大学是全美国分析化学最强的地方，他说好，我们考你。就正在考他，每一个他都考过了。好，然后他们就给他进入他研究所，一年半的时间把博士拿下来。他怎么拿下来？先从学校给他的这个入学许可以后，他就搬到实验室去了。实验室那里有一个小小一个房间，他就搬到实验室去。那个时候学校还很开放，搬了一个实验室，他也不煮饭，不过他就在外面吃，他就在那里就住下来，住在实验室里面。没有礼拜五，没有礼拜六，没有礼拜天，人家在那里年轻人在那里猖狂的时候，他在那里读他的这个 PhD 的博士论文。一年半的时间，他跟我讲，我知道这个老师他没有别的秘诀，说聪明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专心。专心是一个基督徒进入神的恩典里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把这个拿掉，一个基督徒跟其他基督徒没有差别。所以如果你要进入，因为你说你我想知道，你告诉我怎么进入，怎么得到安息，我在身里面得到安息，你需要专心。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你不要拖延，今天晚上就今天晚上，我们邀请你，我们希望你在今天晚上你就再往前，我们能够帮助你，为你祷告，我们也给你一些资料，我们希望你往前，你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就做你的救主，你相信你是个基督徒。你也许说，那天有一个姊妹她问我，她说觉得很尴尬，她说坐在我们那个波饼聚会，每个饼杯都从她前面过去，她就是不能拿，因为这个招待弟兄跟她讲说你还没有受洗还不能拿。我说这个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只是告诉你说，你如果不知道这饼杯的意义，你吃饼喝饼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只是为你好，但是你在神面前，你一定要信这位神，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讲到你不要拖，在1986年的时候，有一个惨案，就是哥伦比亚号的惨案。哥伦比亚号的惨案的时候，一共有7个太空人，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太空人，其中有一个还是非常好的一个 team leader。 这个哥伦比亚号要飞的那一天，气温降得很厉害，气温降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在他们的系统里面有一个系统，它达到零下80°C， 摄氏80°。工程单位就是控制单位告诉这个发射单位说，我们的这个 O-ring 就是这个在防这个泄漏这个东西的那个 O-ring 没有数据，零下80°没有数据，太冒险，你现在上去危险性太大，零下80°没有数据，不要飞。这个发射单位想，这个不行，面子问题，多少年的心血训练了这些太空人，准备了多少的东西，现在不上去面子过不去，交代不上去，什么都不行。讨论的告诉控制室，控制室告诉他说不能飞，这个 risk factor 太大，你的冒险性太大，不要冒这个险。 OK， 这是一个忠言逆耳。所以这个发射单位说，他们到底是他们的执行单位，他们说这件事情不要管了，发射，发射上去以后几秒钟就爆炸。为什么它发射？因为它那个 O-ring 它是整个，因为它的高温高压，这个它那里面燃料系统太温度太高了，在零下80°那地方，它的 O-ring 没有办法在控制它的时候，没有数据，不晓得那能够承受得了承受不了，从那里泄气以后，这个飞行系统就没有办法就爆炸。7个太空人，一个命令，7条生命，还不要说其他家人、妻子、小孩。这里再讲到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跟朋友们都，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简单的。朋友们，在你的一生里面，这个晚上的时间，做你的救主。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好吗？叫《惊人的恩典》。我们请姊妹给我们起。
惊人恩典，何等甘甜，来救无难如往，前程是我今非心间，前忙进步摸索，恩典教导我心畏惧，又将畏惧除掉，恩典与我初次相遇，显为何等可怕，足以应许向我施恩，他话就是保证，他要做我盾牌永分，打我经过失身，艰险劳碌痛苦，尽我一心主前， 建筑万年之后，能像太阳照耀，比我开始赞美时候赞美能不减少。
朋友们，我们在讲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晚上对你有一个邀请，我们也对你有一个挑战，你愿意过一个生活是进入这一个新的生活，这个生活不是你来面对所有的难处啊，不管是健康、婚姻、家庭、工作、生命、小孩，所有这些问题，你今天愿意过一个生活，你说我今天开始，就今天晚上的时间，不管我是挣扎也好，我是进入，我要进入这一个生活里面。以前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我们那时候我们这个高中班就已经分成这个啊，是读理工的，这个是读医学的，这个是读商的，这个是读这个生物的，就花分好多班。那时候我们分在这个理工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是我到现在为止非常纪念的一个中文老师，他跟我们讲话就是这样讲话。我们那时候才高二，就是现在美国的这第十一年级，他跟我们讲话就是这样讲话，你们这些学科学的，我第一次人家称我这个，这心里头很有安慰，你们这些学科学的，我们那时候还学一些，哎呀，当然没有在看连环漫画了，不过还有就是读这些哲学乱七八糟，我们的思想还在那里成型，你们这些学科学的，这是一个期望，他看你就是学科学的，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我就是一个学科学的人，我必须有科学的精神，我必须有科学的良心，我必须有科学的抱负。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你说我还不知道，但是你说我愿意，你看你自己就是一个基督徒，你有一天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你今天你就看，我必须有基督徒的行为，我必须有基督徒的信心，你今天就看你是基督徒，你不要再讲说哎呀，我还要再等再拖延。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太空梭的事情，哥伦比亚号的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心里头不愿意接受事实。我们今天如果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我们都需要神，你今天就进入，你今天就可以进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你，从来没有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得救有其他的资格，圣经里只告诉你得救只有一个资格，就是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替你承受地狱火湖的审判。十字架上有六个小时，后面的三个小时天地都黑暗了，神的审判降临在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父子圣灵原本是合一，在那个时候父与子分开，为什么？因为他的审判临到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就是临到你的身上，你的地狱火湖的审判十字架上耶稣已经替你承担，所以你只要信耶稣你就有永生，这是一个礼物，愿意你今天晚上你就来接受这个礼物。在这里有一个祷告文，我们在这个纪念恩典旁边，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我希望你在心里头跟我一起念，你看你自己就是个基督徒，我们一起来念，愿你从心里头，愿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念，用你的心我们来祷告，好吗？主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我感谢你如此爱我，今天我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用你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一切过犯罪恶，我衷心向你悔改，真诚地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必将永生赐给我，我愿一生尊你为圣，遵行你的话，请你按你的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也有拯救我的全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唱这个惊人恩典的第一节，好吗？
恩典何等甘甜，来救我来如我，虔诚是我心。
头有点祷告好吗？父神，谢谢你在晚上的时间你将我们聚集在你的跟前，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愿意临到一切相信的，信神而是耶稣基督的人就有永生。主，在你的眼里我们都是宝贵的，一个一个你按我们的名你来呼召我们带到这里来，没有一个是偶然的。主，我们就请你晚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你，你不但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天是你的宝座，地是你的脚凳，但是你却是那位愿意住在我们里面的神。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保着基督的救恩在我们里面，今天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肉身会过去都是无用，但是永生立定直到永远。今天我们进入你的国度，在那一日我们在永世里我们还要与你面对面。主，我们在你的国度里我们要与你直到永远。在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也邀请朋友，如果你有这个心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我们也弟兄姊妹愿意跟你一起祷告，也能够帮助你一些资料我们愿意送给你，让你在属灵的生命上再继续往前。如果你有愿意的请你举手好吗？在这个时候你勇敢的举手，不要再想别人，你不要再看别人。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我们弟兄姊妹告诉你生与死祸与福永生与永死的问题，地狱火福跟神的问题。在这个晚上愿意你勇敢的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不要再犹豫，你就举手好吗？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盼望，我们没有，我们不知道什么我们才能够跟你这样的见面好吗？已经好多弟兄姊妹举手，请你举手，因为这是归你的一生，你的永生有完全的关系，不是你在这个地方的问题，不是你在想你将来又不是这个问题，是圣经告诉你将来怎么样。圣经告诉你这是一个永世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见面，这样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这样一个时刻里面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所以请你勇敢的举手，你如果举手了你就放下好吗？